大家最近有没有常常听到一个英文字？最常见听到的一个英文字，有没有人要猜猜看？哦，感谢主，刚才陈燕猜了哈，他说是 social distance 啊 ，yes，social distance 也是哈，但是另外一个字叫做 new normal。那什么叫做 new normal？你能够想得出来吗？这是一个新的正常，新的正常方式，新的常态。但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比方说我们去 Costco 买东西，那要付钱的时候，你要照着地上画的格子，站在那个格子里面，以免得给人家带来压力和紧张，那等到而且你还要等到前面的人都算好账了，你才可以把你的东西放上去那个盘转盘上，而且到了 cashier 面前，嘿，前面隔着一层透明的亚克力，避免直接接触。到了走到大门口，他要看你收据的时候，一抬头，哎，又是一套透明的亚克力。那走在路上面，你一定要跟人家维持一个距离，就像刚才燕子说的 social distance。 那去银行呢，大部分的银行都要你 drive through， 但是 BOA Bank of America 是开的，但是行员跟客人之间也隔着一层透明的亚克力。其实这种保护是挺好的，而且既然隔离了，而且也是一种还算是蛮软性的，对不对？因为你隔着亚克力，你还是可以有很亲切的微笑，很热心的服务。那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什么 new normal 呢？比方说教会的直播，还有我们所有的聚会都在网上聚会，这实在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因为我们用 Zoom 在聚会，所以我们深圳、我们香港、我们上海的弟兄姊妹都可以来参与，所以这个是一个 new interesting 的 normal， 很好的 normal， 那还有学校现在都是网上教学了，很多学习什么钢琴课啊、小提琴课啊、太极拳课什么课啊，都是在网上学习，这些都是new normal 的一种，感谢赞美主。那在这个 new normal 里面呢，我觉得我们失去了一个很宝贝的，比方说握手跟拥抱的文化。那我也在 wonder 说什么时候才可以恢复，像今天早上我们聚会的时候，有些姐妹就很忍不住的hugging each other， 这是一个很美的事情，握手本身是一个礼貌，是一份信任，那拥抱其实传达彼此之间的热情，那无言中就拿掉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我第一次从美国回到台湾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抱抱文化带回家，我的爸爸妈妈都很喜欢，抱一抱，我们的距离就近了，而且身体有接触，是一个圣洁又带着爱的接触。所以呢，我非常的怀念那个 old normal 跟 traditional normal， 感谢赞美主。那最近呢，在这些抗议示威游行下，那我们听了很多不同的口号，在这个示威游行下面呢，又出来一个叫做 new normal 啊， new normal 又是什么花样呢？因为这些抗议的群众，他们有好几个口号，I cannot breathe， Black Lives Matter， 这些是一种种族的问题。那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人都同意，我们这位黑人同胞 George Floyd 他死得不公道，但你知道那些拥护他的那些人给他办了起码四场以上的追思礼拜，他最后被送到坟场的礼车是一台皇家宫廷式的马车，我想 George 自己在棺材里面可能都笑得合不拢嘴，因为美国的民众为他募到1亿以上的美元，把一个罪犯当作英雄来崇拜，这实在是很叫人难以思议的事情。我想这下子他的 Black Life 可值钱了，难怪一位黑老太太 气得跳脚，因为他的店被这群抗议游行的人砸得稀巴烂，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那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是说我很喜欢的一个连续剧叫 Blue Blood、哦、蓝血，那他是在演 NYPD， 就是纽约的警察局 的事情了、啊、那最近不演了，看不到了。那我正在纳闷是为什么呢？那前天呢，我就在电视机上面看到说 Gone with the Wind， 就是飘的那一个电影也被禁演了，因为这是一部南北战争的电影片，里面有种族歧视的内容。那我一下就明白了哈，这所谓的 new normal 是啥意思。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尊重历史，我们也要有智慧，不要被污染，不要凑热闹，硬把自然的事找个新的借口。我看到许多很辛勤工作、读书认真、有才华、品德高尚的黑人，照样受尊敬，照样成功。我刚来美国的时候，还学了一个英文字，叫做 white trash， 白色垃圾，那也是社会问题。种族歧视，哪里没有呢？台湾到现在，第二代、第三代都在通婚呢，还要外省人跟台湾人啊？你是芋头啊，还是你是番薯？番薯就是当地人，芋头呢就是从大陆过来的哈，叫做番薯。感谢赞美主。好，那种族歧视其实是一个罪的延伸。我们人的心中若有神的爱，看到贫穷、老弱的，我们就会从里面想要去帮助、照顾。但是人若心中都是伤，手上所行的就都尽是恶。但是若是你的心愿意被神的爱来医治，被爱来充满，那神的真理就会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主耶稣，圣灵保惠师，我们感谢赞美主啊，在这主日的清晨，在这复活的主日里，主啊，我们要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圣殿前面。主啊，我们要来敬拜、赞美、感谢你。主啊，真的是从一早我们的敬拜团我们的见证分享、我们的奉献，一直到现在，主啊，愿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摆上。主耶稣，在这清晨的早上，打开我们心中的耳朵，打开我们心里面的眼睛，让我们实实在在的摸着主你的心意。主啊，在这混乱的世代里面，主你要我们来向你做什么回应？主啊，你来启示我们，你来带领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能够走进主你的旨意。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所以说我们爱你，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你继续垂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想要跟大家来谈谈在我们面对这些难处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来回应主。我第一个要讲的就是我们要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今天宣召的经文也是上周五我们神国移民第三课的一段主要经文，那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在以西结书22:30，以西结书22:30，来，我们一起念。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个重修墙环，在我面前为这个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那我们在读先知以西结的书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回应神的呼召，我们要站在破口中来防堵。那我们上礼拜三我们那一课上课的题目叫做持续祷告直到什么为止的能力，我们要有持续祷告以直到事成的能力。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要说什么，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祷一祷我们就没有话说了，但是我们要求神将那个能够不断的不断的祷告一直到看到事情成就为止的那个能力来加给我们。而且在我们面对目前如此的危难中，我们就要站在破口中，我们要担起祷告的责任。哈利路亚，感谢主。 Zora 张要我呼吁一下，开始一个5天的连锁禁食祷告，从下个礼拜一6月15号到礼拜五6月19号，我们欢迎大家来参加哈。周一到周五，待会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来跟我报名哈。就像我们那时候在复活节之前的祷告，你选一餐，早餐、中餐还是晚餐，你来进食，然后中间你可以祷告哈，把我们放上我们的那一份，说主，我愿意哈，我愿意来放放上我摆上我自己哈，我们来参与哈。那其次，我鼓励大家要来参加周二晚上7点半的祷告会。这是神的国家哈，他必会带领我们走过目前这段困难的日子。那上个礼拜的二，礼拜二晚上的祷告会哈，是一个非常 powerful 的 evening。每一位参与的弟兄姐妹都全心的在主面前呼求哈，把所有的心思意念都是在求神保护保守这个国家，因为我们都已经到了一个束手无策的地步哈。那在历代志下7章11节，这段经文在我们的里面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哈。但是我还要再用这段经文来鼓励大家，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自卑祷告，寻求我的念，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弟兄姊妹，你若不知道怎么祷告，你就用这段经文来导读。好，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是谁？就是我们。你就说，主啊，你的儿女来到你面前，主，我们自卑谦卑的来到你面前，我们要寻求你的面，我们要来向你祈祷，求你帮忙这些作恶的人能够转离他们的恶行。我们相信你必从天上来垂听，你必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地。弟兄姊妹，把他们改成我们，把我们跟他们连结哈，我们为他们祷，为这个事情祷，为国家祷告，为土地祷告，我们也为这些犯罪作恶的人祷告。因为他们犯罪作恶，其实是因为他们受到他们背后撒旦的辖制哈。所以我还要利用一段经文来鼓励大家，那就是在以斯帖记里面，你们记不记得那个哈曼想要灭掉犹太族的人，所以莫迪改就进宫去找皇后，那皇后刚开始还说，哦，我好久都没有蒙召了，他就有一点推三阻四的味道，那莫迪改就对皇后说，你此时若闭口不言，犹大族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必遭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弟兄姊妹，我真的是非常的有感触。我们蒙召，我们得救，我们受到神非常多的恩典，像我们刚才的见证，我们都受到神的保护、保守、恩典、带领、祝福、医治各样的恩典。那今天国家有难，神的国有难，我们岂可闭口不言呢？好，那好，你不祷告，你不祷告没有关系，还有很多人都在祷告。好，那美国必从别处得到解脱，必蒙拯救。那你自己呢？就没有什么意义的，你就得不到神的这个经历，跟神的同在。焉知你得救的位分，你神儿女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要来献上祷告的机会吗？亲爱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来参与经历这一次为美国的祷告，因为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的国家需要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想跟你们讲一个小兵看表等妈妈的祷告，这是牧师帮我做的题目。那在一场炮火猛烈的战场上面，那有一个士兵啊，他就接到他长官给他一个紧急的任务。那这个小兵呢，就停在原处不动，一直不停的在看手表，不停的在看手表，不停的在看手表，不停的在看手表。那忽然间呢，他很快的冲出去完成任务，又赶快冲回来。 那事后他的长官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一直在那边不停的看手表？你到底是在做什么？这小兵就说，当时的战况非常的危急，我心中其实是非常的惧怕的，但是当我离开家的时候，我的母亲就很慎重的告诉我，每一天的哪一个时刻，她必在为我祷告，所以我就在看着表，等着那个时刻。我不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我真的很需要等着我母亲祷告的时间，那也就是神做工的时间。所以你看，我都平安的达成了任务。往往三军打仗哦，真的不是只单靠军火的实力，战前他们的将士都要非常的敬虔的祷告，恳求上帝的同在，天使天军的保护。是因为在我们现在，就说到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是撒旦在破坏美国最严重的时候。今年你看疫情、暴动、抗议，到还要到选举哦，这一连串的撒旦的攻击，我们必须要求上帝、求主出面来干涉。这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是一份参与，国家有难，人人有责。在祷告中，我们要看到事情开始变化；在祷告中，我们要来经历神的大能与真实。恳求神上帝保佑美国 ，God bless America。我相信我们都同意，2020年将成为我们生命中最难忘的一年。从年初爆发的新冠状病毒所造成全球性的灾害，因着居家隔离，全部停摆，所有的 business 全部停摆，政府机构、商店、学校、图书馆。各种行业都停摆，失业率和各样的恐慌，美国死了11000多人。好，在这个灾难中，但是在这个灾难中，我们看到许多感人的故事，我们看到灾难才刚刚稳定下来，生机好像才慢慢要恢复，一下子就是因着一个罪犯跟警察的风波，就带下了一场翻天覆地的惨剧，这实在是叫人非常的悲哀。这段时间里面真的是不是我们想象的哈。那我是1981年来美国的，那时候我才25岁，星期天在路上面没有车，因为90%的人都在教堂里面。但是其实呢，从1960年代美国开始就走上了自由跟放纵 的方向，最高法院禁止承认神，不准公开教导有关神的事，甚至不惜修改宪法。到2001年911事件发生了，就开始面对了恐怖分子。其实这也是这些恐怖分子直接在向神挑战，使国家陷于一个很可悲的后果。法院不准学校祷告，圣诞节不能说圣诞快乐。你知道，这就是加拉太书6:7里面，我们一起来读：不要自欺，神是不轻慢不得的，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些都是今天的暴动，就是这些美国人所种的果子，就种子种出来的果子，就是今天的暴动。39年的岁月，我参加选举，我遵守美国法律，我享受美国的福利，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美国人了。所以当5月30号开始示威游行的时候，直到今天，我每天都为美国祷告。我们珍惜这个国家以往打下的天下，但是我们看到匪徒的烧杀掳掠，看到这一群一群的人走上街头，记者没有敢讲一句 公道正义的话，听到的都是警察又怎么样，游行的人多么的和平啊，示威啊， 却遭到警察的破坏。你看着接着这两天警察局被解散，这个自卫区就出现了哈，从明尼苏达、纽约、华盛顿州一直到西雅图。那美国人，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深深的体会，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发现美国人是非常守法的，非常守法的哈。所以目前这些情况都让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无奈。我真的要说，我拒绝一些把邪教恶习带进美国的。当你宣誓要做美国公民的时候，你就应当接受这个国家和他的精神。我相信在座80%的人都是来到这个国家才有机会认识这位造天地至高全能的真神，才找到造我们的天父。美国是一个以基督立国的国家，每一年感恩节的时候我们都要重复五月花的历史。最初一批的美国人就是为了追求一个自由敬拜的机会，他们冒险漂洋过海的到了这个地方，建立了一个崇尚自由民主的新天地。为什么从1776年到现在，美国一直维持他们是世界强国的世界第一大强国的位置呢？有人说是因为他们没有参加过世界大战，除了南北战争之外，美国本土没有受到任何战争的蹂躏，美国的地大物博。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立国精神，他们有强烈的信仰的背景，所以他们的历史是建立在神的公义和圣洁上的。有人说真正的源头就是从这份简洁的五月花公约所发展出来的，当时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大家都能够受到约束自治所以他们拟草出这一份五月花公约。那签署的人呢，都要立誓，他们要顺服这个团体哈，自治团体，而且这个团体是建立在大家都同意被管理的基础上，而且他们也把这一份在美国历史上第一份很重要的文献哈，是都拿来是他们的一个标准跟他们的模范。美国本来是一个法治的国家，有平等竞争的机会，他们也尊重也热爱他们的生命，他们一直维持着他们的信仰。所以在生命记6章2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生命记6章24节。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的律法，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有好处。所以我们祷告，我们求神祝福，再赐福给美国。哈利路亚。这个美国的宪法，美国所在一开国的美国开国的先贤，他们所制定的这本美国的宪法，其实这个美国的宪法呢，其实是很难跑出五月花公约的影子。所以当五月花公约，你必须要深切的去了解这个约。你如果没有办法理解，你就没有办法理解美国的历史，你就看不懂美国他们开国以来的走向是非常崇高的，非常的叫人尊敬的。所以就像刚才我讲的，其实美国人一开始他们是非常守法的，现在还是有一批美国人他们是非常尊重法律，非常守法的。但是今天的美国人很多，你看到在这个各大城市破坏的这些美国人，他们已经是落入一个黑白不分、是非不明的状况。 甚至有一群暴徒叫做 Antifa 公开的进入社区商店抢劫。你能想象美国在走回头路吗？好像走入了蛮荒时代，甚至有些新移民会摇摇头说还是我们祖国好。怎么这些话怎么能够叫人不痛心呢？有人说，若我家来了一个陌生人走进来，我该怎么办？那个人问的话的人就说，把你的枪准备好。其实这些都已经违背了当初立国的精神，我们非常的遗憾，非常的伤痛哈。而且亲爱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在变化的时代，想想看，我们处在这样的环境中，神的儿女应当如何的回应这个时代呢？其实刚才我说，我认为我自己是美国人，其实这个说法也不是很正确的，因为我每天都在吃中国饭，讲中文，我所有的朋友弟兄姊妹都是中国人，我用什么来决定我自己呢？套一句乔阿姨的名言，我们都是天国人。有时候我跟牧师的观点和角度有很大的差异，但有一点我是非常同意他的说法，就是说你站在什么角度决定你的看法。美国 ABC NBC CBS 的晚间新闻没有一台的舆论不是在指责川普总统的，有的摄影机甚至把川普总统造成一个怒发冲冠的莽夫。一个晚间新闻看下来，你会觉得美国已经走到了尽头，真的有种伤感，人好像都失去理智了，把所有的这些铜像纪念碑 monument 一个一个的砍下来，一个一个的来破坏毁损。这一堆一堆一群一群的人看得叫人胆战心惊。然而回到神的话语上，圣经里面我们就仿佛看到那个光。最重要的，我们只能不断的祷告，求神的怜悯和保护。不论环境如何，神那不能震动的国都要来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其次我想跟大家谈谈的，就是我们要来认识撒旦。撒旦的工作是从伊甸园就开始了，他的手段很多。保罗也说，我们一起念一下，在哥林多后书11章14节说，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成光明的天使。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在伊甸园里面刚开始的时候，蛇是会跟夏娃对话的哈？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受到咒诅，所以他可能是用Lucifer 的那个身份，那个高大英俊的样子来迷惑夏娃的哈。所以如果他一出现的时候就杀气腾腾，奸诈诡异，那夏娃可能还会防防，但是他的话讲中了亚当跟夏娃的死穴，他们能够像神一样的重要，你知道吗？这跟亚当夏娃爱不爱神，敬不敬畏神没有关系，因为在那一刻，亚当跟夏娃他们的眼目跟他们的心智已经完全被撒旦迷惑了，他们完全没有去想到他们做了违背神的事情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他们只知道吃了眼睛就能够明亮，就能够向神能够知道善恶。这是撒旦跟他们讲的话，而且是真的。事实上你去看创世纪3章22节里面，圣父圣子圣灵的对话也证实的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识，能知道善恶。那神是用真话来陷害亚当跟夏娃的哦，可是他们两个都没有想到，除了知道善恶之外，他们还会失去他们所有的特权。 亚当要去耕种，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夏娃怀孕生子要多受苦楚，要恋慕他们的丈夫。你看我们现在好多姐妹们，我们都被捆绑在恋慕我们的丈夫。其实爱我们的丈夫没有错啊，我们本来就应该爱我们的丈夫啊。但是如果你的爱变成一个恋慕啊，变成一个 control 啊，你要控制你的丈夫啊，你要恋慕你的丈夫，那就不是十字架下面的爱。好，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我们已经从那个咒诅之下走出来了，我们已经从咒诅之下得自由了。好，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亚当跟夏娃，他们之后他们夏娃不但是要恋慕她的丈夫，而且她被她的丈夫管辖。哈，那个管辖是在英文里面是非常不是很好听的话，哈，就说要被她的丈夫控制，哈，像你没有自由一样的。哈，所以最可怕的是他们要离开伊甸园，进入一个完全未知的环境。在伊甸园里面，他们两个是主人，出了伊甸园以后，一草一木都要凭着他们的血汗努力的去争取的。还有巴别塔的故事，当我们看见教会兴起爱主的弟兄姊妹在为主大发热心的时候，我的祷告就是让他们能够长大成熟。弟兄姐妹，我们太渺小，我们知道的太有限。神打散人不是怕你懂得比他多，他是在保护你，保护你的罪性，去制造更多犯罪的事。科学家发明创造，也许没有犯罪的动机，但是撒旦可以用来煽动人去犯罪。从1960年开始，美国的脚步就慢慢的远离神了。堕胎合法，同性恋合法，吸毒合法，这几年还有仿造基因，是控那个那你可以用人的基因去造出另外一个人，这些都是撒旦的诡计。可是偏偏我们有很多基督徒都会上当，一些自以为聪明的小子们，他们居然认定了我们的神既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岂不乐意看到我们跟他一样啊，我们能够在历史上创造新的记录，我们能够靠着我们神赐给我们的聪明智慧，我们能够创出医学上科学上各种新记录。各位，你们听到了吗？说这些话的都是基督徒，有一些都还是基督徒哦。好，你看撒旦的手段没有改变，更可悲的是人也没有学到教训。记得我刚才说到的那批最早到美国的美国人，他们在上岸之前，他们都签了五月花公约，他们为的是要建立一个大家都能够受约束的自治基础，每个美国公民都应该接受法律的管制和秩序，这是美国立国的基础，也是罪人需要管理需要保护的。我以前很喜欢讲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在一个托儿所的门口，那因为育幼园门口有这个围墙围住，所以他们的小朋友都能够很自由的在围墙之内玩，跟小朋友玩啊，玩沙啊，玩来玩去。可是有一天，当这个园主把这个墙拆掉了，这些小朋友就不敢自由的玩，他们都躲在教室的门口，他们这个 recess 的时候他们不敢跑远了，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围墙保护他们，因为在围墙里面他们是安全的，只有在围墙外面是危险的。可是当你把围墙拆掉的时候，已经没有保护也没有秩序了。所以川普总统讲的 law and order 其实是对的，我们应该要尊重我们国家的法律，我们的国家的秩序。上周五我们上课的时候也说到这个 异端邪教、神秘主义、结党分派、抗议游行、政治问题和斗争，都是撒旦所摆出来的阵势。这一次的游行，你就看从西雅图到 Bellevue 烧车抢电，我们没有证据是谁指使的，只愿那在暗中行的要在明处显露出来。其实我们听到哈，那个烧车子的已经在 Tacoma 被抓了哈，一个女的哈，白女人，她被在 Tacoma 被抓，而且她是从外州搬来的，她不是 Tacoma 当地的人哈，所以你要自己去能够去思想。那第三呢，我要跟你们谈一谈的是神的作为，神的作为。今年5月14号，我们白宫的漂亮妹妹Karen McAnney 她报道了两位基督徒的泰斗离世的消息。那有一位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大卫鲍森哈，那另外一位是很著名的基督教护教学者 Ravi Zachariah。 那对后者 Ravi Zachariah 我是一无所知的，但我也很惊讶白宫还特别的报道这个消息，而且我没有听到，是牧师跟我讲的哈，说有报道两个人离世。那时候我知道是一个是 David Bowson， 我并不知道另外这个Ravi Zachariah 这另外这一个人。结果那天我的女儿 Pam 就跟我谈到 Ravi Zachariah 的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就到谷歌上去看，原来一看才知道说，原来这位伟大的护教学家也是在5月14号安息主怀，他就是 Karen 口中的另外一位泰斗。那我女儿说到这一说起了我们一位我们都很熟悉的 American Chinese Pastor Francis Chan， 好、哦、Francis Chan， 他是在美国人和我们年轻一代的华人基督徒中非常出色的一个基督徒。他很小的时候他母亲就过世了，他的父亲续弦，后来后妈过门没有多久，他的父亲也过世了，所以他跟他的妹妹两个人都是这个基督徒的后妈养育成人的。你知道一个牧会的牧师，不管你多有名，在一个护教学者的眼中，你可能只是一个教会的牧羊，关心牧羊人，你关心辅导，你的工作就是关心辅导，你的教会的家庭，哈、哦，你只是一个牧羊人。而这些护教学的学者，他们是已经有了神学家的地位，而且，所以呢 ，Ravi 跟 Francis 他们的社会地位是真的有一定的距离。有一次 Francis 有机会见到 Ravi， 那当时的 Ravi 他不只是一个护教学者，他已经是写了30几本畅销书的作家，他也是一个布道家，而且他是世界级的讲员跟传道人。所以照理在 Ravi 的眼中， Francis 只是同行的一个小角色，但那一天当他们碰面的时候，Ravi 很热情地拥抱这位小老弟，他还很兴奋地告诉他说，很高兴有机会跟你一起服侍。这对 Francis 是何等大的鼓励。上个主日下午我因为手机的一些问题盯着几个手机几个钟头，所以周一早上一起来我的脖子就僵掉了哈，所以只有牧师跟小远看到我的狼狈相，非常感谢主，小远帮我扎针哈，他礼拜一的夜里头，真是就坚持的到我家里头来帮我扎，然后礼拜二下午又帮我扎针，所以在中间休息的时候呢，我们就聊起了一些信仰的问题，那讲到一些不同的牧者对灵恩的看法，那我们说灵恩的问题，其实我认为灵恩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只要好好的活在主的面前，付上读经的代价，凡事求问神，跟神连结，我们就不会走歪路了。事实上，什么东西没有问题？你觉得什么东西没有问题？什么事情不会出错？我们即使常年的在聆听室里面祷告，聆听神的声音，我们都不见得不会听错他的意思，我们可能都还会听错。所以说灵恩没有问题。若灵恩有问题，很多每一件事都有问题。所以当我看到Ravi 跟 Francis 的故事的时候，对我就有很大的激励。好，我们这些在主里头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实在是非常的需要我们前辈的鼓励和带领。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乔阿姨这几年来在我们教会给我们的帮助。好，就像 Ravi 对 Francis 一样，我们也是这样子享受乔阿姨对我们的态度。好，感谢赞美主。那你知道这个 Ravi 啊，他每一次在开布道会跟人家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他都会把他自己当初得救的故事向人再做一次见证。 Ravi 他的原籍是印度，所以他出生在加拿大。他17岁的时候呢，因为找不到生命的意义，他就自杀，被送到医院去了。所以那天晚上当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呢，有一个义工啊走进来啊，送了他一本红皮的基甸的新约圣经啊。什么叫做基甸的圣经？你知道基甸事工啊，就是我们在外面住旅馆的时候都会有一本圣经，好，那就是基甸事工他们在做的事情。他们就是在专门把在公共场所里面放圣经。所以有时候人家住在旅馆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想要读一段圣经，诶，就有一本圣经在那边，那就是基甸事工的工作，他们就是专门送圣经给人家。就那天晚上这个义工呢，这个先生呢，他就打开那个圣经到约翰福音14章第6节。那约翰福音14章第6节是约翰是耶稣，是主耶稣对多马说的。主耶稣对多马说，我们一起来念，我就是道路、真理与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位先生接着又用约翰福音18章19节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 Ravi 说，那个晚上他做了一个祷告，他说，你若是真神，愿你做我一生，愿你做我生命的主。弟兄姐妹，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没有要带出一批基督徒，他呼召的是一群愿意跟随他的门徒。 Ravi 说，他17岁之前他没有读过圣经，但是那个晚上，在医院的那个晚上，他听到了生命的道，他就将他的生命交给耶稣，他一生跟随耶稣，一直到5月14号2020年，他跟随主57年。我们的新移民手册在2个礼拜就结束了，牧师决定要开一个新门徒训练，我们会有2段时间上课，一段是在周间，一段是在主日学。你愿意跟随耶稣来学习做门徒吗？让我们谦卑的来学习，认真的来跟随。哈利路亚。最后我想要以一个见证来结束我今天的分享。我搬到 Sammamish 的这个家25年了，那在这个25年里面，几乎每年的春天我都在种草，每次我都累得半死，整片草地坑坑巴巴的。那而且每一年冬天雨季之后， 草地就长满了 moths， 那我又得从头来，刮着半死。所以今年我决定放弃。就在三月初的时候呢，有个工人来帮我们清屋顶，他就问我说，你草地要不要做啊？125块，我帮你把 moths 刮干净，帮你把草地打洞。啊，草地打洞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但是刮 moths， 哎呀，随他们去搞吧。我真的没有什么期望哈。但第二天哦，他们用了一台那种机器哦，那个像那个很大的那种吸尘器之类的东西哦，他们就来做。啊，那天早上哦，我们都还有网上上课，所以一会儿的功夫，他们来了以后，一会儿的功夫哦，他们就做好了。出乎意料的，他们把草地的 moths 刮得干干净净的。所以第二天呢，我就撒上了草纸，盖上了土，然后接下来雨就连连续续的不断的下着，一转眼，谢谢牧师帮我们这片草地造出来了哈，一片绿油油的草地，这是25年来我梦寐以求的，但是我啥事也没有干，我连浇水通通都省了。所以每一天哦，当我望着这一大片绿油油的草地，我实在是心中充满了感触。我在西雅图服侍神25年的时光，这个旅程，高山低谷，那份心疲力竭的累，就像我在种草一样的。其实最近我都已经开始在扳手指。算我还要多久才退休，但是当我听到 Ravi 服侍主54年，我的耳边就好像仿佛听到圣灵不断的回响说，不要灰心，继续等候，不要灰心，继续等候，直到主做工。就像这片草地不费吹嘘之力，神自己要建立一个荣耀的兴旺爱，就像这片绿油油的草地。弟兄姊妹，神的恩典是在转眼之间的，那片草地是神的作为，我们兴旺爱也是神手中的工作。让我们低头祷告。